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召集紧急会议，这个会议中心的议题，吸收失败的教训，总结失败的经验，究竟原因为什么？是我们不经济奏啊，我们是傻子，是痴呆，还是敌人给了我们机会，我们没有很好的利用？咱们说了，总结出四条来了，还有个第五个机会，就是住在檀香山的一个美国父老，咱们说了，教他儿子练飞行技术，结果在上空上遇上大批日本的机群，哎，这老头驾驶技术挺高，带着儿子安全返航，马上给美国驻军司令部打了电话，结果这司令部的人呢还没起来呢，听完之后知道了，挂了，把电话放下，根本没向上级报告。第六个机会，就是美国在珍珠港的巡逻哨发现了一个日本的年轻人挽着个漂亮的女郎进入了禁区，上面谈情说爱，是谈情说爱吗？其实那个就是日本间谍分寸症，结果哨兵被他们骗过了，这件事也没向上级报告。第七个机会，檀香山日本的领事馆，那就是个特务机构，每周两次往日本大本营派发电报，有些电报叫人听起来明目张胆的就想用兵跟美国开仗，可是作为美国人那些当官的麻木不仁，觉着没什么了不起，小日本的这叫吓唬人，又错过了良机。总之第八个第九个，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多少个黄牌向美国人预示大难就要临头，可惜呀，都错过了。这些美国人爱听爵士乐，爱吃口香糖，但是这些人在工作当中马匹大意，给日本人钻了空子，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在场的人无不痛心疾首。罗斯福越听那个脸越白呀，气得嘴唇一个劲儿的突突哆嗦，他的眼光怒视着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个局长，质问他们：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不早点汇报？这俩局长啊咔嚓了半天，他单倒了下巴，最后说：总统阁下，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许多情报都是我们事后调查的，原来不知道。哎呦，罗斯福一听，啪把桌子一拍，指着他俩的鼻子，看来你们只善于事后调查，而没有预先掌握情况的本领，那么你们的存在对于国家的安全还有什么意义呢？是，总统先生，怨我们无能。罗斯福戳戳点点吧，我警告你们，今后如果再出现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那就请你们二位回家抱孩子去，帮助你们的太太在厨房里烤面包，听见没有？是，您听见了。在场的人从来没看见过罗斯福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一个个是正襟危坐，大声都不敢言语。罗斯福火冒三丈，气得几分钟都没说出话来，毕竟这是伟人嘛，伟人也生气，但是呢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三分钟之后，罗斯福带着哭腔跟大伙说：各位先生们，将军们，我们希望任何时候都不犯错误，甚至少犯错误，而首先是我辜负了美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错误几乎是无法补偿的。是的，当今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我们能用复杂的头脑对待政治，对待科学，为什么不能用复杂的头脑对待敌人呢？难道等日本人的刺刀指向我们的胸口，横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才大梦萌醒吗？我们如果一味追求武器精良， 而忽视了人们的头脑，魔鬼就会把我们每个人从地球上赶下去。现在面对善良的美国人民，应该说我是第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而诸公，你还有你们是第二个第三个，大家听懂了吗？在座的人谁敢反驳呀？全感觉到内疚，一个个把头都低下了。咱就这么说吧，这次紧急会议开了整个一个下午，一个通宵，中方发了白了，开会的人一点建议圈都没有啊。罗斯福也心疼大伙，在会议期间指示黑人，就是那佣人，几次送咖啡送吃食，劝大家喝点酒提点神。可是大伙啊，面对这些美餐难以下咽，都在面前摆着，谁都没动。马歇尔说话了：“总统先生，我看咱们是不是总结完经验教训之后，马上研究研究现在的形势。我估计日本人现在挥师南下，他们集中全力要抢夺东亚、南亚所有我们的地盘。根据这个情况，问题相当严重。我想菲律宾是他们主攻的对象。菲律宾方面，我们的防守比较薄弱，我建议总统先生是不是增派重兵要守卫菲律宾。”罗斯福一听想起来了，菲律宾美国的驻军司令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是陆军上将，肩负着重任在那儿守卫着。哎呀，一想的确呀，人单力薄啊，怎么能抵抗得了日本这些虎狼之徒？怎么保卫菲律宾呢？怎么击退鬼子的进攻呢？他没言语。国务卿赫尔在旁边建议：“总统，我建议提升麦克阿瑟将军的军职军衔，再给他提一格，现在是三星上将，提拔他为四星上将，并任命他为远东总司令，全权指挥大权，这样对咱们美国还是比较有利的，您说呢？”哎呀，罗斯福半天没说话，因为他心里清楚，麦克阿瑟将军是天才的军事家，很了不起，但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骄傲自大呀，太骄傲。罗斯福批评他的多数回呀，如果这毛病要能改了，这人无往而不胜。你说现在提拔他为四星上将，是不是有点太冒高了，还有点舍不得？大家一听这个建议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现在日本人端着刺刀奔菲律宾进攻的，那太平洋上全靠着麦克阿瑟来那支撑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提拔他的军衔无疑是有益处的。大家这么一劝，终于罗斯福接受了，好吧，我马上签署命令，立即提升那位驻菲律宾的将军为四星上将，还同时给他颁发荣誉勋章，并亲自起草嘉奖令，还向他许诺在未来太平洋战争中请麦克阿瑟出任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就是罗斯福总统领导艺术啊！他一旦认识到你在战场上会大卖力气，除了白宫总统的桂冠之外，他能把什么官衔荣誉一股脑就赏给你。只要你能统帅三军奋力反抗，这位总统现在就是这么想的。咱们翻过头再说麦克阿瑟，关于此人咱们下文书还要详细交代。单说麦克阿瑟将军，他的总部在菲律宾，又突然接到华盛顿的嘉奖令，提升他为四星上将。这个荣耀在美国军人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呢没有元帅军衔，这各国的国情它都不一样。拿我们现在中国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的军衔满金撒花是上将，到头了。你如果有特殊的功勋，再给你增加一个花，四星上将。可是我们现在到了三星，到头了，还没有一位是四星上将。美国也是这样，不设元帅，但是他们最高的军衔是五星上将。现在麦克阿瑟出人头地，肩章变成了金光闪闪四颗金星，同时双手接过总司令的文凭委任，能不高兴吗？麦克阿瑟是喜上眉梢啊，乐得手舞足蹈，拉过他的夫人就说：“夫人呐、啊，你替我高兴吗？亲爱的，我高兴极了。”哈哈哈！看来总统罗斯福对我太了解了。但是我也知道，现在是日本鬼子南下之时，罗斯福需要我，美国人需要我，才授给我这么高的荣誉。但是我麦克阿瑟是有心人，我一定全力以赴，翻身碎骨，在所不惜。夫人也支持他，麦克阿瑟也满肚子牢骚，让我在这儿待着，就这菲律宾，别的不说，就这蚊子就抵挡不了啊！据说啊，菲律宾有一种毒蚊子，这个头有多大，小笔记本夹着它，两头都出哨，要叫他叮上一口，还带下小崽儿来。哎呦，这个人受不了啊！麦克阿瑟作为司令官，也没找埃丁。但是埃丁之个终于换来四星上将啊！按下他，咱不说，回过头还说白宫。会议结束了，罗斯福请大家干一杯，这就宣布散会了。往回要开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碰杯，高兴，开玩笑，放松放松。今儿个一反常态，全都没词儿，举着酒杯，尴尬不嘴。说点什么呢？参谋长马歇尔打破僵局，想了半天才想了点词儿。我建议尊敬的将军们，祝我们的航空母舰大显威风，有一天能给我们带来最后的微笑。来，干了这杯，谢谢将军，愿上帝保佑我们。也不知道谁也不能理解，他们完全都理解这位德高望重的军事家此时此刻的心情。这是违心的说了这么几句话，安抚大家呀。珍珠港被炸后，幸存的美国还有三艘航空母舰，今后啊，只能拿这么一丁点家当，跟那势如虎狼的日本人决一雌雄。您说这心里不有底吗？大家勉强喝了。罗斯福是滴酒未沾呐，他知道威士忌这种酒能冲昏头脑，此刻他需要保持的是什么？清醒，绝对的清醒。在国难当头的这个紧急时刻，他应该对战局深刻的洞察，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和行动，成功的领导美国人民应付这场可怕的战争。炮火都烧到眉毛底下了，就目前来说，美国士兵手中的刺刀预定的目标在哪？应该怎么个打法？赌注应当压在什么地方？罗斯福心里头一点都没数。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总统了。再过一年他就61岁了，怎么偏偏在这个倒霉的时候登上美国第32届总统的宝座？你说当初我当律师有多好啊，在纽约一住过太平日子。可是现在什么担子都压到我的肩头上，实在是有点招架不住啊。会散了，他夫人叫埃莲诺开门进来了，一看丈夫面容憔悴，二目失神，眼珠上挂满了血丝，心疼啊。埃莲诺劝他今天上午不要工作了，马上睡觉，好好休息休息，滋养足了精神， 还能有洞察力和判断力。不，谢谢夫人。罗斯福此时此刻哪睡得着啊？不但没睡觉，罗斯福还提出来了，把我的餐厅搬到我的办公室，我就坐这桌子吃，上餐厅太费事，一日三餐忙忙烦烦，那是干嘛？我一边吃饭一边阅读文件，总统也加班加点嘛。这罗斯福嘴里嚼着面包，这手里还离不开笔，干什么？给国会写报告，他要要求国会马上授权给他，一定要打败日本鬼子，以洗这个耻辱。你说当领导人的容易吗？太不容易了。这时候罗斯福发现桌子上的这战报一大摞子，看也看不完，随手拿过一份来，没有好消息。头一份，日军在泰国南部登陆，先头部队已经渗入马来亚北部哥德巴鲁。第二份战报，日军大举进犯东南亚，对英国远东战略根据地新加坡大规模空袭。第三份战报，日军在泰国南部宋卡北的年登陆。第四份战报，英海军与日军在东南亚海面发生激战，等等等等等等。你看吧，清一色是太平洋地区的告急战报。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这个新加坡和马来亚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一百来年了，这俩地儿一直是英国在东南亚的聚宝盆。这俩地儿不错呀，有取之不尽的橡胶和稻米，而今聚宝盆眼看落入东洋人的手里了，英国人当然不答应了。消息传到伦敦，气得首相丘吉尔暴跳如雷。您还真别说，丘吉尔本人文武兼备啊！你看他个大胖子，嘴里老叼着雪茄烟，就那雪茄烟，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二战一开始，丘吉尔就领导战时的联合内阁。现在可倒好，日本人在东南亚长驱直入，丘吉尔在西方还要抵挡希特勒，回过手来在东方又要对付日本人，这就叫首尾难顾啊。据说丘吉尔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在国会大放厥词，大骂日本鬼子，想得美，那是我们大英帝国的聚宝盆，你想要霸占没门，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哪怕树叶那么大一块地我也不让，我们要跟东洋鬼子血战到底，让东洋小鬼子知道知道大英帝国不是好对付的。你看，骂归骂，事儿归事儿啊，日本人才不听他那套呢，你骂你的凭什么用？依然进兵是长驱直入，狂轰乱炸。丘吉尔马上命令英国皇家海军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立即生火起锚，前去声援新加坡。这两艘战舰可以说是英国海军的王牌啊！英国皇家海军威尔斯亲王号重36000吨，光这一艘军舰上的配备着40门自动火炮，一分钟可以发射6000发炮弹，各位你想想，一分钟6000发炮弹，那简直跟狂风骤雨一样啊！哎，丘吉尔心里琢磨，这支舰队要派出去，对付日本鬼子绰绰有余。结果两艘战舰开到新加坡，疏忽简短，把新加坡本地的炮舰、巡洋舰又组织到一块儿，有9支军舰形成了一支远东舰队，领导这支舰队的司令是菲利普斯海军上将。菲利普斯啊，在英国人心目之中了不起，也是个英雄，哎，官拜爵爷呀，那身份相当高贵。这菲利普斯也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觉着我是堂堂大英帝国王牌的海军， 把那个东洋人小鬼子那费什么事啊？我甭说打他呀，就英国这王牌战舰这一见面就把他吓堆了就。
嘿，你说他能不倒霉吗？
他不了解东洋人，不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小日本的狠呐、啊！日本人是最不好斗的，不过英国的军舰刚在伦敦一起航，日本人就掌握情况了。日本人马上开会，大本营下达命令，一定要把这两艘军舰给我炸沉，挫一挫英国的威风。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应了中国那句话了，小日本是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哎，这位菲利普斯海军上将是一点都不知道，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挺着胸脯，拔着腰板，觉着自己不含糊。他的舰队刚一驶出新加坡，抬头这么一看，呀，就叫漫天像蝗虫一样。也不知日本来了多少架轰炸机，来了多少只战斗机，这飞机是铺天盖地直奔菲利普斯海军舰队。